习近平大权在握，中共官宣特勤局换人，俄乌谈判定在23号举行，美国、德国加码爱国者导弹，川普禁止《华尔街日报》记者随行访问苏格兰，油管一季下架将近1.1万频道，禁止中俄大外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根据《经济学人》2025年7月21号报道，习近平的权力并未受到实质挑战，依然牢牢掌控中共核心，并且有意终身执政。文章指出，外界难以窥探中共高层政治的真实情况，但近期风向显示，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正静静地改变。他曾经通过设立多个委员会全面掌控官僚体系，但近年一些委员会会议频率下降，例如立主导的经济改革委员会在他执政头5年召开38次，2022年以来仅是6次，显示决策数量减少。经济研究公司佳富龙舟的专家贝克多亦观察到，习近平主导的其他委员会同样出现弱化趋势。经济学人认为，这个并非习的权威下降，而是他有意下放权力，将重要委员会交由亲信蔡奇、李强和丁雪祥管理。习近平未指定接班人，可能是在为延续权力铺路，效仿毛泽东和邓小平晚年分散权力的策略，退居幕后就仍然掌控大局。英国 BBC 援引专家观点，称这个显示习近平正在为长期留任做准备。海外网络作家亦指出，习近平采取欲擒故纵策略，表面示弱，实质巩固权力。同一日，亦就是7月21号，中共官方宣布人事调整，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凌志峰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兼任特勤局党委书记、局长。特勤局负责监控副国级以上领导人。这次人事变动引发外界猜测，分析人士认为，凌志峰的任命或者与习近平派系内斗有关。凌志峰出身浙江新军，与总理李强关系密切，他的升迁早在今年5月就有爆料预测，现在兑现了。公安部作为中共维稳核心，这次调整被视为权力内斗升级的信号。爆料显示，李强主导凌志峰任命，并获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支持。不过公安部长黄小雄的态度就显得有些保留。近期公安部两名副部长陈思源和孙茂利被调离，他们两人都是黄小雄的嫡系。公安厅办公室主任胡斌森亦在5月去职，显示黄小雄的权力被削弱。接替者杨维林和黄小雄没有渊源，进一步凸显权力重组的趋势。分析认为，李强试图通过特勤局局长一职，在公安部内安插自己的势力，直接影响权力安全，而黄小雄则试图捍卫他在公安部的控制权。南韩《韩民族日报》和美国亚洲协会的分析注意到，李强正从低调的影子总理转为高调角色，他在国务院会议上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提振消费，并清理不合理限制。外界解读这个同习近平的部分政策相左，比如禁酒令，显示其试图扩张影响力。与此同时，蔡奇的动向也都引发关注。爆料人蔡尚坤5月27号曾经透露，蔡奇和黄小雄关系微妙，两人虽然都是习近平亲信，但针对中央警卫局和特勤局的监控权争夺激烈。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指出，凌志峰若掌控特勤局，意味着蔡奇不单止控制中央警卫局，他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第一政委，还能通过特勤局监控副国级官员和中央军委委员。 这个显示蔡奇权力稳固，对习近平地位构成挑战的可能性极低，除非突发变故。不过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则提出不同的观点，称蔡奇连续两次缺席习近平外出考察，竟然同军方大佬张又侠高调出席北京七七事变纪念活动，形成同习近平在山西参观白团大战纪念馆的对比。唐正远认为，张又侠这个举动似是为蔡奇站台，显示蔡奇可能已经同张结盟，同习近平关系存疑。这些事件揭示了中共高层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习近平通过下放权力给亲信，试图构筑类似毛等的垂帘听政模式，确保长期执政。同时李强和蔡奇的动作显示，习的亲信之间亦都存在竞争和分化。李强试图通过公安部人事布局扩权，蔡奇则凭藉着中央警卫局和特勤局的双重控制稳固地位，而黄小雄的权力则面临挑战。张又侠的介入更加为局势增添了变数。这些新闻的相互关联勾勒出中共内部权力动态的全貌。习近平的权力睇起身是稳固，但亲信之间的暗斗可能为未来埋下不明朗的因素。外界需持续关注这些人事变动和政策分歧，以洞察中共高层的真实走向。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米、刺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 https://healthcare520.com。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俄乌将在23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克里姆林宫则表示，俄方愿意继续同乌克兰谈判，但强调双方立场截然对立。俄罗斯国营媒体 RIA 通讯社则报道，谈判可能在24号到25号进行，为期两日，目前日期等待确认。泽连斯基在例行讲话中表示，他和乌克兰国安会主席乌梅洛夫讨论了谈判细节。乌梅洛夫确认会谈将在23号举行，更多详情将在22号公布。乌克兰的谈判目标包括战俘释放、被俄罗斯绑架的儿童的返还及后续领袖会议的准备。之前俄乌在5月16号和6月2号在伊斯坦堡举行两轮谈判，虽未达成停火协议，但同意继续合作交换战俘和遗体。川普上个礼拜表示，如果俄罗斯在50日内无法和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将对俄实施严厉关税。他11号还透露，美国将透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先进武器，北约将承担相关费用。这个举动显示美国在短暂暂停军事援助后的政策转向。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1号宣布，德美将向乌克兰提供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未来几日将同盟国协调交货的事情。挪威总理斯特纳亦表示，挪威将资助1套爱国者系统，并已经承诺提供 F-16 战机和未来5年70亿美金的援助。 爱国者导弹系统能够有效拦截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正遭受俄罗斯夜间攻击的乌克兰至关重要。俄罗斯近期加大对乌克兰城市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势，21号晚的攻击造成两死15伤。乌克兰则以远程无人机反击。泽连斯基在上个礼拜罗马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上透露，德国将资助两套爱国者系统，挪威资助一套。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四年，双方前两轮谈判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立场分歧明显，这次和谈能不能够取得突破备受关注。与此同时，美德等国家的军事援助加码，特别是爱国者系统的提供，为乌克兰增强防空能力，应付俄罗斯攻势提供重要支持。川普继控告《华尔街日报》诽谤之后，在7月21号进一步禁止这个报社记者随行报道他在苏格兰访问的行程，和这家主流媒体的冲突再度升级。川普计划在7月25号到29号访问苏格兰，行程包括他的祖籍地址阿伯丁和特恩贝里，这两个地点都有他名下的高尔夫球场。一名《华尔街日报》记者原定跟随川普搭乘空军一号，作为记者团的一员报道这次访问。不过，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21号宣布，因为这个报社虚假并且诽谤性报道，其记者被排除在随行名单之外。这次争议的起因是《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四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一封21世纪初的淫秽书信上有川普签名，内容为祝贺爱泼斯坦50岁生日。川普否认有撰写过这封信，并对该报提起诉讼，要求至少100亿美金赔偿。莱维特在声明中强调，任何媒体均无特权在椭圆形办公室、空军一号或总统私人场所采访川普。他援引今年较早时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该裁决允许白宫限制美联社在特定场合报道川普。白宫记者协会当晚发表声明，批评川普政府阻止《华尔街日报》报道苏格兰之行的决定，认为这个举动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川普和媒体的紧张关系再度引发关注，他对新闻自由的立场亦持续引发争议。Google 在2025年第二季度删除了大概 1.1 万个和中共、俄罗斯等国相关的 YouTube 频道和盈利账号，其中超过7700个和中共有关，占据了大部分。这些频道主要以中英文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习近平，并且针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评论，意图影响全球舆论。另外，超过2000个频道和俄罗斯相关，内容多数是批评乌克兰、北约和西方国家，包括同俄罗斯国营媒体 RT 即是今日俄罗斯相关的账号。 RT 被指控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向保守派意见领袖支付报酬，以换取支持性内容。 Google 自从2022年3月俄乌战争爆发后，即封锁 RT 频道，并在今年5月进一步移除了20个 RT 相关频道和他的账号。其他被移除的账号涉及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国，部分针对以巴冲突等国际议题进行资讯战。同时，面书母公司 Meta 亦在2025年上半年删除了大约1000万个冒充大型内容创作者的账号，打击垃圾内容，提升平台品质。这些行动反映了科技巨头在应对外国政府宣传和虚假资讯方面的持续努力，特别是在重大地缘政治事件期间，比如俄乌战争、以巴冲突、国际冲突等，试图影响舆论的行为。 Google 和 Meta 的举措显示出平台对内容管控的加强，以维护资讯环境的真实性和用户体验。而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